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2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联合国安理会将讨论朝鲜导弹试射，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紧急回应朝鲜的挑衅，美国100%支持日本，有数以百计的非法移民在美国执法行动中被逮捕，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拒绝恢复旅行禁令，这项裁决涉及了哪些问题，又有什么意义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而川普在电话中表示愿意履行一中政策，这是习近平的胜利，是川普向北京低头吗？节目中我们也有详细的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欢迎您收听这一节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大新闻，那就是联合国安理会要在星期一举行紧急会谈，来讨论朝鲜刚刚进行的弹道导弹试射。将在星期一下午举行的会议是在美国、日本跟韩国的要求下安排的。朝鲜在星期天上午发射了一枚导弹，韩国军方官员说导弹在飞行大约500公里后落在日本海。朝鲜官方通讯社庆祝了这次所谓的朝鲜式新型战略武器系统的测试，并且赞扬试验是由金正恩监督领导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朝鲜的行动绝对不能容忍。安倍是在访问美国的时候跟美国总统川普共同出现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这番话的。安倍说朝鲜必须充分遵守安理会有关决议，川普在跟他的会谈中向他保证美国将永远100%的跟日本站在一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对朝鲜提出谴责，称其为平壤进一步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多项决议的举动。朝鲜在去年进行了2次未经核准的核试爆，并且发射了近20枚火箭，继续努力扩大其核武器和导弹计划。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宣布朝鲜建造洲际弹道导弹的计划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但是西方专家对他的预测持怀疑态度。川普当时以他的推文做出回应说这不会发生。华盛顿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卡扎尼斯表示，朝鲜想用星期天的这一次导弹发射来挑衅川普，但是不愿意冒着洲际弹道导弹测试可能失败的风险。他说，我认为朝鲜方面有点害怕，如果洲际弹道导弹测试失败的话，当然不会让他们的面子有光。朝鲜观察家在1月下旬报告说，朝鲜军队在2个移动发射器上装载了导弹，这表明试验可能即将发生。然而这些观察人士当时指出，导弹似乎不超过15米长，这排除了涉及远程武器的可能性。分析人士对平壤离实现其全面的军事野心有多远意见不一，特别是因为朝鲜从来没有成功测试过一个洲际弹道导弹。然而大多数专家都同意，自2011年12月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去世并且接掌朝鲜的绝对权力以来，朝鲜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那么美国总统川普还有日本首相安倍紧急的回应朝鲜这一次的导弹发射的挑衅，那么美国也表示是100%支持日本。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朝鲜发射的是射程几乎涵盖日本全境的射程13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日本政府表示，导弹落下点可能并非日方专属禁忌区内，目前也尚未发现有船舶受损。导弹发射之际，正值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访问。安倍在朝鲜导弹试射后，与美国总统川普召开联合记者会。
今晩の北朝鮮のミサイル発射は。
朝鲜最新的这次导弹发射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朝鲜必须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川普总统向我保证，美国将一贯100%跟日本站在一起。正是为了显示他的决心和承诺，川普和我一起参加这次联合记者会。
这次导弹试射被广泛认为是对川普政府的挑战，可能是意在制约美国新政府的同时试探美国今后的态度。
我希望各位清楚地知道，美国100%跟我们的盟国日本站在一起。
Thank you.
在朝鲜发射导弹之际，川普总统周六晚上正在佛罗里达州同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进晚餐。白宫官员说，总统已经得到有关导弹发射情况的全面介绍。这是朝鲜继去年10月发射一枚疑似无水段的导弹失败后，再次进行了发射。韩国外交部星期六发表声明，严厉谴责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声明称，这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还对韩半岛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支 F-35B 战机飞行队已经按计划在日本部署，而且呢正在冲绳附近展开飞行任务。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2月7号星期二宣布，第一支 F-35B 飞行队这个星期开始实施例行训练，但出于作战保密原则，不能提供训练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海军陆战队第二支 F-35B 飞行队预计也会在2017年底或者是2018年初被派驻日本，成为部署在那里的美国海军两栖攻击舰的一支舰载飞行队。防务专家们说，将 F-35B 飞行队部署到日本，将大大增强美军协助保卫日本西南各岛的能力，其中包括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自称拥有主权的钓鱼岛。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上星期访问日本时重申，保卫尖阁列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一部分。 F-35B 是美国最先进的 F-35 第五代战机的海军陆战队机型。军方说 F-35B 远不只是战斗机，它即 AV-8B 型钥匙垂直起降机、 FA-18 型黄蜂式战斗机和 EA-6B 型电子作战机于一身，是一个能够采集和处理相关作战数据，将关键信息联网，并对信息做双向处理和运行的作战平台。驾驶过 F-35B 型战机的飞行员们说，第五代战机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它高超的飞行参数本身，而在于它处理信息、参与联合作战的能力。最近部署到冲绳的这支 F-35B 型战机飞行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个取得初始作战能力的 F-35B 飞行队，也是美军各类 F-35 型战斗机飞行队当中第一个取得这一资质的飞行队。美国空军2016年8月宣布了第一个获得初始作战资质的 F-35A 型战机飞行队，称会在今年年底前将这支飞行队派驻到太平洋或欧洲战区，应对那里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此外，海军也获得了几十架 F-35C 型战机，目前正紧锣密鼓地展开测试和训练，计划在2018年底之前宣布首批 F-35C 获得初始作战资质。五角大楼官员们说，作为亚洲再平衡的一部分，美军会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优先部署到亚太地区，因为那里是美国的未来所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总统川普向日本保证，美国仍将就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繁荣。尽管早些时候从华盛顿发出的评论引起日本的关切。在上个星期五，川普总统在白宫对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他将加强美国跟日本的同盟。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五，川普总统在白宫对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他将加强美国与日本的同盟。川普总统在白宫热情欢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们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会谈之前开着玩笑。 然后向世界保证美日同盟仍然强大，并且川普形容这种同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
We will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our shared interests, of which we have many.
我们在亚太地区有许多的共同利益，我们将共同促进这些利益，这包括航行自由以及防御北韩的导弹和核武器威胁。这两者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非常优先考虑的事项。在经济方面，我们将寻求一种自由、公平和互惠的贸易关系，能够使我们两国受益。
Trading relationship that is free, fair, and reciprocal, benefiting both of our countries.
安倍首相对此表示同意。
私とトランプ大統領の手で。
强大的日美同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石，这是我们两国之间不可动摇的关系。我将和川普总统一道来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同盟关系，我们对此深表赞同。
川普阵营曾经表示，日本并没有对于美国驻日美军基地支付足够多的费用，甚至表示东京应该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这些言论让美国的亚太盟友深表关切。在与安倍会面的前一天，川普缓和了同中国的紧张关系。川普说，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非常友好的对话，他并且保证要信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移民当局在从上个星期开始的在全国各地的突袭行动里逮捕了数以百计的非法居住在美国的移民，但是呢，当局说这个执法行动跟川普总统最近签署的一道行政命令无关。川普星期天发推文说，镇压非法犯罪分子只是履行我的竞选诺言，要带走帮派成员、贩毒分子和其他人。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克里斯滕森对《华盛顿邮报》说，突袭的目标是在美国犯罪的非法移民，这是常规行动的一部分。他对该报说，我们所说的是对公共安全或移民体系的健全构成威胁的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发言人埃尔奇亚对法新社说，这些行动的重心与该机构逃犯追缉行动队日常实施的有关针对性的常规逮捕行动没有什么不同。这项行动在至少六个州展开，包括亚特兰大、芝加哥、纽约以及洛杉矶等等城市，整个星期一共有160多人被捕。白宫高级政策顾问斯蒂芬·米勒在 NBC 电视网的与新闻界会面节目里面说，在全国各地的执法行动重在打击帮派成员、贩毒分子和性犯罪者，从轻罪到重罪都包括。他说，我们的重点是驱逐和带走那些犯罪的、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执法和驱逐行动处联洛杉矶分部的负责人马林说，在洛杉矶的被捕者当中，有大约75%的人有过重罪判罪的前科，他们跟川普的行政命令无关。他还对奥巴马时期的政策进行了修改，优先驱逐有犯罪前科的非法移民。川普并且在驱逐犯有轻罪甚至没有犯罪的人员方面给予移民机构更广泛的权利。搜捕非法移民的行动在美国各地引起了一些示威，例如在德克萨斯州的城市奥斯汀就有100多人抗议。奥斯汀有大约10万无证移民。另外，有成千上万名抗议者星期天在大约20个墨西哥城市集会，谴责美国总统川普建立了一个边界墙的计划，并且嘲笑他们自己总统涅托是一个软弱的领导人。在涅托的当政期间，墨西哥的腐败和暴力猖獗。墨西哥当地官员估计，在首都墨西哥、还有墨西哥城、还有瓜达拉哈拉这两个墨西哥最大的城市，有总共3万人走上街头。抗议者挥舞着墨西哥国旗，用西班牙语和英语写的反川普的标语。人群中一个巨大的横幅写着：“墨西哥必须得到尊重，川普先生。”很多人喊着我们要桥梁而不是墙壁这样的口号，这指的是川普在美墨边界建造一堵墙的计划。川普说，这将遏制非法移民和毒品贩运进入美国。 墨西哥担心川普总统的政策可能使该国经济陷入危机。川普还警告将终止墨西哥与美国的贸易特权关系，并将美国的工作流失归罪于墨西哥。川普和墨西哥总统涅托几个月来在两国之间深层关系问题上互不相让，这甚至从川普赢得总统大选之前就开始了。川普承诺在墨西哥的移民和贸易问题上更加强硬。在2015年，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量的 80%， 总值近3000亿美元。至于总统涅托，上个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他的支持率已经跌到只有 12% 的历史新低，这是几十年来任何一位总统的最低支持率。川普上任三个星期来，誓言向前推进建造他的边界墙计划。他曾经一再表示，墨西哥将支付建墙的费用，并且展开新的行动，从美国驱逐数百万非法移民。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在上周开始的全国范围内的行动中，逮捕了数百名非法居住在美国的移民。川普星期天上午在推特中发文说，打击非法移民罪不过是履行我的竞选承诺，那些帮派分子、毒贩等等正在被铲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说，他签署的对一些国家来的人实施旅行禁令将会防止美国本土出现恐怖袭击。很多人不同意这个观点。法庭心理学专家研究大规模凶杀作案者的个人背景以及他们的背后的动机。相关权威人士说，有很多因素导致这些行为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一次守夜活动上，49个去年在奥兰多夜总会被残杀的人的名字被一一宣读出来。几十个人在法国尼斯的一次袭击中丧生，其中还有儿童。12个人四年前在华盛顿的海军大院在一次大规模枪击事件中丧生。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机构调查发现，大规模凶杀事件发生的次数最近几年激增，是原来的三倍。在美国，枪支器械是使用最多的行凶武器，但这些行凶者们也使用过装满化肥的卡车，或者2001年的时候用了飞机。911事件中接近3000人丧生，他们的名字刻在了纽约市的一个纪念碑上。瑞德·梅洛尔是研究大规模凶杀事件的法政心理学家。
我们发现，通常这些行凶者的共同点要多于他们之间的不同点。
在一次 Skype 采访中，梅洛尔说，大规模凶杀案的袭击者之前有精神上的问题，多数都是男性，而且他们和亲密的人的关系都不稳定，而杀戮行为是为了争取身份地位。尽管这些袭击都自称是为了某种缘由，但梅洛尔说，这些都不一定是他们做出这些行为的真正原因。
很多时候，走向暴力的道路开始于个人的不满。典型情况下有三部分组成：首先，某个个人的损失；再者是羞辱感；然后是对于造成这个问题的个人或者一群人的怨气和怒火。
他说，容易获取武器是一个因素，但社交媒体是另外一个。
昨天6点的时候，我的朋友在脸书发讯息给我说，他不在这儿。我不愿意相信，10分钟后，我再刷新受害者名单的时候，就看到他的名字在上面，我瞬间就泪如雨下了。
梅洛尔说，社交媒体使得这些行凶者臭名昭著，而当其他人在网络上看到这些袭击的时候，有时还可以现场实时跟进，他们就会想要模仿这些暴行。梅洛尔还说，他预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大规模杀伤事件。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上诉法院上个星期四裁定，拒绝恢复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的有关限制七个主要人口为穆斯林国家的人进入美国的行政令。那么这项裁决涉及了哪些问题，有什么意义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采访了两位法学专家，下面请您收听详细的报道。
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星期四作出裁决，拒绝恢复川普总统颁布的限制七个主要人口为穆斯林的国家的人入境美国的行政令。 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三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一致作出上诉裁决。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班扎夫对美国之音说
It now means that at least four judges appointed by
他说现在意味着至少有四名由共和党人以及民主党人任命的法官否决了川普政府的根本申诉。上个星期，位于西雅图的一个联邦地区法院的一名法官签发了一项临时禁制令，要求全国暂停执行川普政府于1月27日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川普总统的行政令暂时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人入境美国，期限为90天，暂停接收难民120天，并且无限期停止接收来自叙利亚的难民。美国司法部之后提出紧急上诉，要求联邦上诉法院解除临时禁制令。在合议庭于星期二举行的电话口头申诉中，代表司法部的律师奥古斯塔·弗伦杰说，行政令涉及国家安全，总统有权颁布这样的行政令，但是代表华盛顿州和明尼苏达州的律师则认为，总统的行政令针对穆斯林，违反宪法，而且对本州及本州居民造成损害。三位法官星期四在裁决意见书中说，川普政府没有证明不立即恢复那项行政令将对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他们写道，政府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行政令的必要性。美国德雷塞尔大学法学教授阿尼尔·卡尔汉对美国之音说
And, you know, or there is the precedent for, you know, giving some deference.
他说，在一些判例中，对行政部门的决定会予以一些尊重，尤其是在涉及到移民和国家安全的问题上。但是他们说，他们的决定是不可审议的，这种立场是史无前例的。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三位法官在星期四的裁决意见书中强调了司法部门对行政部门的制衡权利。他们在意见书中写道，没有判例支持这种所称的总统权力的不可审议性，这与我们宪政民主的根本架构相悖。他们还写道，虽然我们的法律体系在移民和国家安全问题上长期对行政部门予以尊重，但是最高法院以及我们的法庭从来都不认为法院没有在那些领域里就审查行政当局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的权限。除了总统权力的界限问题，班扎夫和卡尔汉说，此案还涉及诸多宪法问题，包括是否存在宗教歧视，非美国公民是否享受宪法保护，而这些问题也都会涉及到川普总统的行政令是否合法以及合宪的问题。卡尔汉教授认为，行政令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而且行政令中的宗教偏向性也不符合宪法第一修正案。但是班扎夫教授则认为，川普的行政令基本上是合乎宪法的。他说，至少在没有进入美国，尤其是还没有获得过签证的外国人这个方面是这样的。他认为宪法保护不适用于人在外国的外国人。虽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但是他们都指出，到目前为止案件还处在初期阶段，还没有法院就这些宪法问题做出裁决。班扎夫说
They didn't decide the constitutional issues.
他说，他们没有决定宪法问题，他们确实说这些申诉值得考虑，这些是有利的申诉，但是他们尚未就这些问题做出裁决。因此，虽然星期四的裁决是针对川普履行限令诉讼的第一个上诉法院的裁决，但是其裁定的不是总统行政令是否合法，而是是否有必要解除临时禁制令。卡尔汉说，
他说，
这时候的问题其实是在行政令受到挑战的时候，是否应当允许他继续实施。川普政府还没有表示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川普在裁决宣布之后在推特上说，法庭见，我们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川普此前表示过，他会将这场官司打到底，打到最高法院。但是班扎夫和卡尔汉都表示，马上告上最高法院不是明智之举。他们分析说，由于目前案件还处于初步阶段，不涉及合宪问题的裁决，因此最高法院受不受理还是个问题。而即便最高法院受理，自从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去年去世之后， 美国最高法院一直没有补缺。现在最高法院中四名保守派法官与四名自由派法官形成的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局面，很可能出现四票赞成四票反对的结果，这也就意味着临时禁制令将仍然有效。班扎福教授说，他的建议是等待法院做出实质性的裁决再上诉。他说，等到法院做出行政令是否合法，州是否能够挑战这项行政令的时候，最高法院应该会多了一名支持川普立场的最高法官。班扎福教授还说，在上诉最高法院之前，川普政府的选项还包括可以要求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所有11名法官共同审议由合议庭3名法官做出的裁决，或者是修改现有的行政令。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将在白宫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预计两个人会谈的内容包括为女性企业家和创业者发起一项联合倡议。特鲁多对美国的一日访问行程还包括跟众议院议长瑞安以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举行会谈。尽管没有出现在公共议程中，但是很可能在星期一的会议上提出的是经济问题，特别是贸易。川普已经明确表示，他想重新谈判或废除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内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希望得到有利于美国的贸易交易，而特鲁多被认为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加拿大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其对美国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量的 75%。而川普跟特鲁多在移民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川普签署的行政命令将美国的难民计划暂停120天，并且无限期的暂停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该命令还暂时禁止来自伊拉克、伊朗、叙利亚、也门、利比亚、还有索马里以及苏丹的移民以及非移民入境。而特鲁多政府对川普的禁令作出回应，向通常将被允许进入美国的人提供在加拿大申请临时身份的机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引起了全球广泛注意和讨论。在电话中，川普表示愿意履行一中政策，被一些人认为是向北京低头。不过专家普遍认为，无论如何，川普终于将美中关系稳住。而川普重申，美国长久以来遵循的一中政策符合美国自身利益，不应该被解读是习近平的胜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有关报道。
在与世界上近20个国家的领导人通电话之后，川普在星期四晚间与习近平通话。白宫的声明说，川普总统同意在习近平的要求下履行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双方代表也将开始接触讨论并谈判与彼此相互利益攸关的议题。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都在报道中称，这是川普对北京低头，也是习近平的胜利。报道援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史英红、前中国的美国商会会长齐默曼的说法时，都以纸老虎来形容川普从其原先质疑一中政策的强硬立场退缩，并认为这将使今后华盛顿与北京交手更加困难。不过报道也说，川普在台湾议题上的反转避免了与中国可能发生的冲突，缓解双方可能因此而紧张的关系。对于该如何解读这通迟来的电话，它的意涵与影响为何，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通电话的实现是经过美中两国官员一段时间以来的密集讨论才发生，因为在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以及他在福斯电视的专访中有关一中政策提出质疑之后，北京非常关切川普政府是否延续一中政策。 如今川普决定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来访前是适合与习近平通话的时机，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让美中关系稳定下来，除此之外无法做过多的解读。报道格说
Yeah, this was a stabilizing development and in that sense positive.
是的，这是一个具有稳定作用的发展，因此它也是一个正面的发展，不过我不会赋予它过多的意涵，除非能看到更多的诠释。举例来说，川普在福斯电视的专访中说，一中政策是可以谈判的，或许他现在认为他已经给了中国他们想要的东西，因此中国也应该帮助他，包括就业、投资和贸易，从美国进口更多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等待有更多这方面的元素明朗化才能加以解读。
鲍道格同意这是川普对北京的让步，因为他已经从原先对一中政策的立场退缩，不过这个退缩让美中关系稳定下来，对台海两岸关系的稳定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美中关系恶化，对台湾也会有负面影响。鲍道格说
I think the implication for Taiwan is this restores a sense of stability. If the question of one China were
对台湾而言，它让局势恢复稳定，因为如果美中之间关于一中政策的争议更加严重，那对台湾没有好处，它会使台海两岸原本在马英九之后已经倒退的关系更加雪上加霜，因此这通电话如果不是对台湾没有影响，就是甚至台湾还得到了一些好处。
尽管鲍道格认为在美中两国对一中政策的不确定因素排除后，台海两岸关系也能得到稳定，回复到川普与蔡英文通话前的状态，但北京对蔡英文的压力不会减轻，因为他们要蔡英文承认两岸同属一中，接受九二共识的目的还没有达到。对于川普与习近平的通话，被一些舆论解读为是习近平的胜利，传统基金会的沃尔特·洛曼不以为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川普在中国议题上的确一开始就处理得不好，不应该在福斯电视的专访中质疑美国长久以来因符合美国利益而采行的一中政策，现在他愿意重申这个政策遵守美中两国最基本的政治基础，这是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量，不能因此而说是习近平的胜利。洛曼说
Trump got off to a bad start on the China account, but he made this call and it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And he endorsed.
川普在中国议题上一开始就没有处理好，但是他打了这通电话，这是一个正确的做法。他支持一中政策，并从美国的立场来重申它，这是一件好事，但并不代表习近平赢了什么。因为我们遵守一中政策，并不是因为中国要我们这么做，也不是因为这是给中国的恩惠。我们遵守一中政策，是因为它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川普打电话重申一个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我不认为这是习近平的胜利。这么说，真是无稽之谈。坦白来说。
另外，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采访中说，川普明智的选择重申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中政策，仅仅是恢复了原先的现状，并不代表双方将如何处理彼此间的分歧。至于是否有必要在一开始就质疑美国的政策，以及中国将如何评估这次双方的交手，都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与此同时，一些美国台裔人士对川普与习近平通话感到失望。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星期五在一个声明中说，台美人理解川普改变一中政策的立场，可能是为了缓解台海紧张与美中僵局的措施之一，但他们对川普政府执意采取如此过时且伤害台湾、美国长久以来坚定盟友的一中政策感到十分遗憾与失望。声明强调，台湾是民主国家，台湾人民的自决权利不应被妥协， 台湾民主自决权利不应被当作谈判筹码，将台湾用于任何与中国协议的交换条件完全背离美国立国精神，在维持东亚和平稳定上，台湾是美国重要伙伴，维持且承认台湾的实质独立绝对是美国的重要战略利益之一。声明呼吁美国继续走向台美关系正常化，重新评估与规划对台政策，不要沉湎于过时的冷战遗绪与政策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要信守一个中国政策之后呢，台湾的在野党立法委员就表示，台湾在美中台三边关系当中应该要保持弹性，不刻意的倾斜。而执政党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认为说，台湾应该以智慧来因应，冷静观察。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面对美中两个大国的互动，台湾在三边关系中应该保持弹性，不刻意倾斜。
对美国来说，未来包括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上，我们担心的是会不会有更多的包括受惊的美猪的议题哦，包括在关税上，在很多的谈判上，我觉得会不会美国的保护政策只会对我们的经济贸易会越来越不利。那对中方来说，万一未来这个未来我们自己把自己的路走死的话，未来包括很多在两岸的交流跟谈判上，我觉得包括在观光上，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利的。
李彦秀委员还说，如果蔡英文总统不接受九二共识，请尽速提出一个可以和对岸沟通的方法，否则两岸关系只会继续倒退。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稍早通了电话，川普表示会信守一个中国政策。此前川普还去函习近平，期待双边发展建设性关系。国民党智库国安组召集人前立法委员林玉芳表示，对于中国大陆而言，一个中国政策没得协商，看来川普已经无意挑战一中政策，蔡英文总统必须了解无法拉拢美国对付中国大陆。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其迈告诉美国之音，对于美中关系的发展，台湾应该以智慧因应，冷静观察。
牵涉到不管是南海的议题啊，还有美中贸易的日益的摩擦，所以恐怕现在还是在观察期了，也过程也许会有一些讨价还价或者是要价出价的这些状况。
陈其迈委员还指出，台湾不用小看自己，可以发挥在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并且凸显在全球产业分工上的关键角色。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川普只是延续美国传统台海政策，美国的一中政策与中国的一中原则是不一样的，这通电话不会影响未来的台美关系。白宫公布的声明指出，川普会信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有别于中国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日前答复卡登参议员的书面证词表示，他有意接受一个中国政策，但是也将三公报、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都列为美国对中国和台湾关系的重要基石，并表示台湾人民是美国的朋友，不是交易的筹码。去年底，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通上电话，打破37年来的惯例，引发北京的不满。随后川普还透过推特质疑，美中双方在针对贸易等议题达成协议之前，美国为何要接受一中政策的束缚。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台美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和沟通，并且维持零意外的做法。对于美方近来多次重申对台湾的支持以及对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台湾也表示感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有一个咨询委员会发布了报告，说北京正在以终结与台湾的外交休兵方式来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迫使台湾总统蔡英文接受一中原则。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在一个报告中说，去年12月非洲国家圣多美普林西比与台湾断交，再与中国复交，是自民进党的蔡英文在总统选举中胜选后台湾第二个邦交国转向北京。此前与台湾已断交两年的冈比亚在去年3月与北京恢复外交关系。2008年台湾的国民党总统马英九上任后，台海两岸在彼此默契下未再和以前一样以经济实惠争取彼此外交伙伴的承认，这种默契也被称为外交休兵。它改变了多年来台北与北京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进行的支票外交，双方不再互挖外交墙角，而这段期间北京也拒绝了一些台湾的邦交国想要和中国建交的意图。但是报告指出，自蔡英文总统上任后，尽管他对北京采取务实做法并试图寻求双方的妥协，但北京对蔡英文不承认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为台海两岸间的政治框架，因而对他抱持高度猜疑的态度，不但中断双方的官方接触，更从许多方面加大对台施压力度，试图迫使蔡英文政府接受九二共识，包括减少中国大陆到台湾旅游的人数，要求第三国将涉及诈骗案犯罪的台湾嫌疑人遣返到中国，拒绝让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等。报告说，中国对台湾的外交挤压还包括中国要求与台湾没有邦交的尼日利亚迫使台湾驻尼日利亚代表处摘牌更名，迁出首都，削权减人一事。中国外长王毅一月中访问尼日利亚时，该国外长说，尼日利亚政府已要求台湾驻尼代表处从首都迁走。尼日利亚的作为受到中国外交部表扬，并称尼国此举彻底解决了这一影响中尼互信的历史遗留问题，排除了干扰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障碍。报告指出，台湾现在只有21个邦交国，虽然其中大多数都是像圣多美普林西比这样的小国家，但这些外交关系对台湾维持在国际事务上发生的努力非常重要，尤其在面对中国试图在国际上边缘化台湾时，拥有邦交国赋予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正当性，他们也是台湾维持国际存在的工具箱里非常重要的元素，虽然它并不是台湾唯一的国际支持力量。事实上，与台湾没有正式关系的国家，例如美国，就一直在推动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报告最后提到，中国持续军事现代化，对台湾的威胁不断增加，在台海对岸部署超过1200枚短程导弹，为攻击台湾的军事准备，还包括600架战机、超过300艘船舰、潜艇和巡逻艇。去年底，中国战机飞越台湾南北部上空，今年一月，中国唯一的航母辽宁号也在一个演习时穿越台湾海峡。虽然这并不表示北京准备对台湾采取立即军事行动，但是在中国对台湾的多重打压与恫吓下，这些军事行动的象征意义不言可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近年来，中国对海外异议人士的打压出现了新的趋势，一方面对其在中国的亲属骚扰和胁迫， 另一方面直接在海外对异议人士施压。有关的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所做的报道。
中国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对海外异议人士的打压日渐频繁，异议人士虽然身处海外，但是并不安宁，他们本人或者家属乃至亲朋好友经常遭遇中国当局的打压，而且打击异议人士亲情软肋的做法似乎很奏效。胡佳说，
就我几乎是可以这么跟您这么说，每隔两三天，就因为我有很多微信群嘛，就会有在海外的朋友抱怨家人受到骚扰，又被约谈了，又怎么样，又被威胁了，又怎么样，由这个领事馆的人找他们接触，然后又提醒了，又什么样，又警告了，又你即使你到了另一个国家，那也不是你自由的地方，中共总有一根线把你像风筝一样的牵着你。
据报道，中国维稳人员还以敲掉家人饭碗相威胁。旅美维权律师滕彪的妻子王玲曾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后来中国有关部门向王玲所在公司施压，迫使他离开了工作17年的公司。旅居美国的异议人士尤贵说，国保和国安曾找他的家人威胁注销他们的户口，没有户口生计就没有保障。异议人士的亲朋好友往往在子女就业升迁等人生重大问题上受到当局的压力。胡佳说，
就是因为他们有越来越精的这个侦查和情报的系统，他们可以获取很多海外的这样的就是生活的这些人士，他们的家庭状况，他们的就业这些方面的问题，他就不断的在找你的软肋，而且呢他可以监听你的国内家人的电话，知道你们在亲情的这些方面有哪些形式的需求，知道你的这个国内的亲属他们怕你受到你什么样类型的牵连和影响，那么党国的金家情报系统就会把这个落于实际当中，这样的比如你子女的就业升学，你的兄弟姐妹的这个比如仕途啊和升迁啊，都可能成为你的就是这种制约对象。在这种淫威之下，被迫妥协的人其实是相当多的，比例真的是很大的。
逃到海外的异议人士及其家人经常感到自己被跟踪，他们怀疑这是中国公安和国保的特别行动人员已经将他们的监控触角伸到海外。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明海的女儿安吉利亚最近对英国媒体说，她在德国参加书展的时候遭到三名讲普通话中国人的跟踪拍照，这些人然后跳上了一台小型货车离去。她说这些人显然知道她的行动计划。为此，安吉利亚曾到美国出席听证会，要求国际社会应该对中国当局在国外的非法活动施加压力。维族司机艾尔肯·库尔班1999年出国到加拿大，2013年4月回国探亲，三天后就被派出所找去，了解他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活动，并且被要求充当中国当局在海外的耳目。胡佳说，中国对海外异议人士的跨境打压还包括向海外媒体的渗透。他说，
在市场经济的话，中共可以花大量的他的外汇储备去购买，比如他收购媒体，就是等于是一个个的媒体被他包括华文媒体，也包括西方的这些，就是说他们本身母语的那种媒体，他用资本收购你。你比如说我跟德国之声有合作，那我可以把德国之声一些比较反华的记者让就给踢出去，这样的。那么我比如说收购一些在美国的这个华文媒体，或者在台湾的这种华文媒体，让他们成为变相的，就是海外的环球时报、海外的新华社，来在这种潜移默化中传导我的这种价值观。
胡佳说，对于已经加入外国国籍的异议人士，中国当局通过拒发签证不让他们回国。流亡海外多年的异议人士诗人贝岭对美国之音说，他母亲行动不便，以轮椅代步，而且需要保姆24小时护理，但是他无法回中国探望母亲。贝岭说，
前两天我跟我的父母，他就是我父母就还在说这个事儿，就是说因为他说我们也见不到你，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要让你写悔过书你不会干，当然这还用讲吗？我要想回来不写这个门都没有。跟我每一个亲戚都讲，我说我基本上此生很难回来，不要抱个希望。
贝岭多次试图回国看望年迈的母亲，不过在深圳、北京等地闯关都被边防拦下，禁止入境。一次在北京首都机场被原机遣返回德国的法兰克福，费用自负。 同贝岭类似，目前是台湾居民的前六四学生运动领袖吴尔开西等许多人也曾多次到中国的口岸自首，希望能回去看望垂危的父母，但是均被拒绝入境。贝岭说，
希望他们更有点自信，你可以让流亡者回来，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可以，就是但是你可以在里面给你做一些限制，你监视都可以，但是如果他们连这一步的自信都没有，我还是认为这个政权跟他的强大是不相符的，跟他表面的强大，大家都认为中国现在强大了，崛起了，强大跟崛起伴随的应该是自信，而不是不自信，或者说你一个大度吧，让这些人回去，哪怕给他们短期的回去，难道不行吗？是吧？因为你就想想这种人伦悲剧或者天伦悲剧，到最后变成了一个永远的遗憾的时候，那这些人，就我们这一些人或者我这样的人，不可能原谅这个政权。
贝岭说，中国对异议人士回国的政策似乎也曾有过微妙的变化。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公安人员据说带着点心盒子去看贝岭的父母，说允许贝岭回来，但是贝岭说那只是一次稍纵即逝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参选香港特首但是受到北京和建制派冷遇的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为了争取获得民主派选委提名入闸，2月12号在特首普选政改以及有关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上做出让步，强调不设前提重启政改，间接放弃以为特首普选设定候选人筛选框架的人大831决议为基础。同时的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也更新政纲，不再提831决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特首选举2月14日起进入16天的提名期，在受北京钦点的和建制派推举的林郑月娥获提名成为候选人毫无悬念之际，获建制派提名困难需要争取民主派选委提名的曾俊华，上周公布的政纲让部分民主派选委抗拒。曾俊华提出同步重启基本法23条立法及政改，政改则以人大831决定为基础，并争取2020年完成23条立法。不过迫于提名压力，曾俊华星期天在电台节目中提出两大让步，表明在重启政改时没有前设条件，广泛咨询凝聚共识后如实向中央反映，相信中央会精准判断。对于人大831决定，曾俊华指称决定仍是有效及不可避免。对于23条立法，曾俊华改口称没有细心在2020年前完成，形容立法过程漫长复杂，下届政府或只能完成前期工作，可能要留给下届立法会，即2020年后才进行具体立法工作。曾俊华还表示，很多建制派选委很难公开提名他，但希望在不记名投票时改为支持他。有分析表示，民主派的策略应当是在提名曾俊华和立场最接近民主派的退休法官胡国兴成为候选人之后，集中1200人选举委员会中民主派所占有的约327票的多数投给曾俊华，再加上曾俊华吸引的建制派工商界选委的票，希望能超过600票，让立场相对温和的曾俊华当选。此外，据港媒报道，曾俊华星期天下午会见泛民政党民主党，民主党主席胡志伟会后确认曾俊华在会上提出两大让步，能释除疑虑，表明可积极考虑提名曾俊华。胡志伟还透露，与会者询问曾俊华与中联办关系，曾俊华清楚表明没有获得中联办祝福，如果当选能有更大能量站稳港人岗位，向中央政府表明港人意愿。拥有30选委的民主党周四将召开中委会商讨提名，倾向提名曾俊华和退休法官胡国兴。 香港亚视前新闻总监、时事评论员刘兰昌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曾俊华提名在建制派那里遇到很大困难，需要民主派的帮助，但是由于最后投票时是不记名，因此会有许多建制派倒向他，他当选的机会还是蛮大。
中央北京越不支持他，香港对他的支持倒是会越强烈，跟北京的意思会相反。
您觉得这个他当选的可能性还是有，所以这北京还是着急了是吧？
对对对，因为建制派的人呢可能不敢公开提名他，到了投票呢是不记名的，可能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投到那边去，300的泛民加上300的工商界有可能是达到601票，有这个当选的可能性的。
此外，预计无法获建制派提名入闸的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星期天也公布更新政纲，在外界关注的政改议题上删除了831决定。至此，四大参选人中，曾俊华、叶刘淑仪和谷国兴都放弃依从人大常委会831决定。林郑月娥星期一公布部分政纲，但不包括政改部分。林郑月娥上周表明难以承诺下届政府在环境、条件、氛围不存在的时候马上重启政改。香港专栏作家、独立评论人士桑普律师星期一表示，曾俊华在政改问题上的让步会让许多民主派选委接纳，但是泛民要警惕，这是事实还是他的权宜之计？而且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绝大多数民主派选委都会投票给他，要等到2017年特首民间全民投票2月22日结果出来后才会逐渐明朗。香港特首选举2017年3月26日举行，参选人提名期2月14日开始，3月1日结束，每名候选人必须获得不少于150选委签署提名，任期五年的特首将于7月1日正式就职。港府推动的2017年一人一票选举特首的普选政改方案，因全国人大设定候选人筛选的831框架，2015年6月18日在香港立法会被否决。因此下届特首仍由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投票产生，得票超过600票者获胜，被称为小圈子选举。这届选举委员会中倾向民主派的选委占至少325席。目前已宣布参选的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前政务司司长曾俊华、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和退休法官胡国兴都直接争取选委提名入闸成为候选人。上周宣布参选的泛民的长毛梁国雄议员则要先争取获得民间投票约38000人的提名，然后再争取民主派选委的提名。从目前形势看，梁国雄要获得38万登记选民1%的支持，由于时间紧迫，困难非常大。叶刘淑仪则不获建制或民主派的支持，无法获提名入闸。林郑月娥被外界认为是受北京钦点的最鼠疫参选人，得到多数亲中建制派的支持。据多家港媒报道，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上周南下深圳，向部分建制派选委表明林郑月娥是中央唯一支持的参选人。身兼林郑月娥竞选办资深顾问的人大常委范徐立泰星期天对传媒表示，如果消息属实，相信中央是希望辟谣，让人知道中央的支持人选。范徐立泰还表示，相信习近平有参与支持林郑月娥的决定。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